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塞德里克和哈利都被选中参加比赛，因此他们必须。啊，可是邓布利多，我亲爱的马克西姆夫人，如果你有另外的解决办法，我愿意洗耳恭听。邓布利多等待着。然而马克西姆夫人没有说话，她只是气呼呼地瞪着眼睛，而且不止她一个人露出不满的神情。斯内普也是一副恼怒的样子，卡卡洛夫脸色铁青，不过巴格曼倒显得非常兴奋。好了，我们继续进行吧，巴格曼说，一边搓了搓双手，笑眯眯地望着房间里的人。要给我们的勇士做指导了是不是？巴蒂，由你来讲吧。克劳奇先生似乎突然从沉思中醒过神来。好的，他说，指导。是的，第一个项目。他上前几步走进炉火的光圈，哈利从近处望去，觉得他显得十分憔悴，眼睛下面有两道很深的阴影，布满皱纹的皮肤像纸一样白得透明。他在魁地奇世界杯赛时可不是这副模样。第一个项目是为了考验你们的胆量。他对哈利、塞德里克、芙蓉和维克多尔说，所以我们不准备告诉你们它是什么。敢于面对未知事物是巫师的一个重要素质，非常重要。第一个项目将于11月24日进行，当着其他同学和裁判团的面完成。在完成比赛项目时，勇士不得请求或接受其老师的任何帮助。勇士面对第一轮挑战时，手里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魔杖。等第一个项目结束后，他们才会了解到关于第二个项目的情况。由于比赛要求很高，持续时间很长，勇士们就不参加学年考试了。克劳奇先生转身望着邓布利多，我想就这么多吧，阿布斯。是的，邓布利多说，略带关切地望着克劳奇先生。你今晚真的不想留在霍格沃茨吗，巴蒂？是的，邓布利多，我必须回部里去，克劳奇先生说，目前正是非常忙碌非常困难的时候。我让年轻的威瑟比临时负责，他热情很高，说句实话，高的有点过了头。那么你至少过来喝一杯酒再走吧，邓布利多说。来吧巴蒂，我留在这里不走了，巴格曼兴致很高地说。这一切终于在霍格沃茨发生了是吧？这里比办公室精彩有趣的多。我不同意，卢多，克劳奇说，语调里透着他惯有的不耐烦。卡卡洛夫教授，马克西姆夫人，喝一杯临睡前的饮料吧，邓布利多说。然而马克西姆夫人已经用手臂搂着芙蓉的肩膀，领着她迅速走出了房间。哈利可以听见他俩朝礼堂走去时飞快地用法语说着什么。卡卡洛夫对克鲁姆打了个招呼，他们也一言不发地离去了。哈利、塞德里克，我建议你们回去睡觉，邓布利多说，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俩。我相信格兰芬多和好奇帕奇的同学都在等着和你们一起庆祝呢，他们好不容易有个借口大吵大闹一番，要夺走他们的这个机会就太不应该了。哈利看了塞德里克一眼，塞德里克点了点头，两人一起走出了房间。礼堂里现在空荡荡的，蜡烛的火苗已经很低，这使南瓜灯豁牙咧嘴的笑容显得闪烁不定，诡秘怪异。这么说， 塞德里克勉强微笑着说，我们又成了对手。我想是吧，哈利说，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脑袋里似乎一片混乱，就好像整个脑子都被洗劫一空了。那么告诉我，塞德里克说，这时他们已经来到门厅，火焰杯不在了，只有火把的光照在那里。你究竟是怎么把你的名字投进去的？
我没有，哈利说，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没有投，我说的是实话。
哎，好吧，塞德里克说。哈利看出塞德里克并不相信他。
好吧，那么再见吧。
塞德里克没有登上大理石楼梯，而是走向楼梯右边的一道门。哈利站在那里，听着他走下门外的石阶，然后才开始慢慢地朝大理石楼梯上走去。除了罗恩和豪米，还有谁会相信他吗？大家都认为是他自己报名参加争霸赛的，可是他们怎么能那样想呢？要知道，他将与之竞争的对手都比他多受了3年魔法教育啊。要知道，他将面临的项目不仅听上去非常危险，而且还要当着几百个人的面完成。是啊，他曾经设想过，他曾经幻想过，但那只是闹着玩的，是想入非非，白日做梦。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认真的考虑过要参加。然而，有人考虑了，有人想要他参加比赛，并且确保他能够入选。为什么？为了给他一个大好处？不知怎的，他并不这样认为。那么，是为了让他出洋相？如果是这样，他们倒很可能如愿以偿。至于是想要他的命，难道穆迪真是又犯了偏执狂的毛病？会不会有人只是为了恶作剧，为了开玩笑，才把哈利的名字放进高脚杯的？难道真的有人希望他死？哈利无法立刻回答这个问题。是的，确实有人希望他死，从他1岁起就有人希望他死，那是伏地魔。可是伏地魔又怎么能保证把哈利的名字投进火焰杯呢？伏地魔应该在很远的地方，在某个遥远的国度隐藏着，独自一人，虚弱无力，无犬无势。可是在他做过的那个梦里，就是他醒来后感到伤疤疼痛的那个梦里，伏地魔并不是独自一人，他在跟虫尾巴谈话，密谋杀害哈利。哈利猛地惊醒，发现自己已经来到胖夫人面前。他刚才几乎没有注意两只脚把他带到了哪里。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胖夫人也不是独自一人待在他的相框里。刚才他在楼下和其他勇士会合时，那个飞进旁边一幅画的皱巴巴的女巫，此刻正得意地坐在胖夫人身旁。她一定是飞快地冲过排在7层楼梯边上的每一幅画，只为了赶在她之前到达这里。她和胖夫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趣，低头打量着她。
好啊，好啊，好啊，
胖夫人说，维奥莱特刚才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谁刚被选为学校的勇士啊？
胡言乱语，
哈利干巴巴地说。
绝对不是，那个脸色苍白的女巫气愤地说。
不不，维奥莱特，这是口令，
胖夫人安慰道。然后她向前旋开，让哈利进到公共休息室。肖像画打开时，突然灌进耳朵的喧哗声震得哈利差点仰面摔倒。接着他只知道自己被大约10几双手拽进了公共休息室。
面对着格兰芬多学院的全体同学，他们全都在尖叫、欢呼、吹口哨。
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报了名，
弗雷德大声吼道，他看上去半是恼怒半是激动。
你怎么能不长胡子就顺利过关了？太棒了，
乔治嚷嚷道。
我没有，哈利说，我不知道怎么。
这时安吉丽娜旋风般的冲到他面前。
哦，即便不可能是我，至少也是格兰芬多的一员啊，你可以为上次的魁地奇比赛向迪格里报一箭之仇了，哈利。
凯蒂贝尔尖叫道，他也是格兰芬多球队的一名追求手。
我们准备了吃的东西，哈利，快过来吃点。
我不饿，我在宴会上吃得够多了。可是没有人愿意听他说他不饿，没有人愿意听他说他没有把名字投进高脚杯，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根本就没有情绪庆祝这件事。
李乔丹不知从什么地方翻腾出一面格兰芬多学院的旗子，坚持要把它像斗篷一样裹在哈利身上。
哈利没有办法脱身，每当他想偷偷溜向通往宿舍的楼梯时，人群就向他靠拢，把他团团围住，强迫他再喝一杯黄油啤酒，或把饼干和花生硬塞进他手里。每个人都想知道他是怎么办成的，他是怎么骗过邓布利多的年龄线，把他的名字投进高脚杯的。
我不知道，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大家根本不理会，就好像他什么也没说。
我累了。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他终于忍无可忍，大声吼道，
不，我说真的，乔治，我想上床睡觉了。
他特别希望看到罗恩和豪敏，希望找到一点理智，可是他俩似乎都不在公共休息室里。
哈利一再坚持自己需要睡觉了，差点儿把试图在楼梯口拦截他的克里维小兄弟俩撞倒在地。
最后他总算摆脱了众人，匆匆上楼来到宿舍。令他大为宽慰的是，他发现罗恩和衣躺在床上，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
哈利把门重重关上时，罗恩抬起头来。
你上哪儿去了？哈利说。
哦，你好，罗恩说。
罗恩脸上笑着，但那是一种非常别扭勉强的笑容。
哈利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披着李乔丹刚才系在他身上的鲜红色的格兰芬多旗子，
他想赶紧把它脱掉，可是那个结系得很紧。
罗恩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看着哈利费力地解开旗子。
那么当哈利终于把旗子脱掉扔到墙角后，罗恩说道，
祝贺你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祝贺？哈利望着罗恩说。
罗恩的笑容显得有点不大对劲儿，简直像在做怪相。
没什么，别人都没有跨过年龄线，罗恩说，就连弗雷德和乔治也没有。你用了什么隐形衣？
隐形衣不可能让我越过那道线，哈利慢慢地说。
哦，对了，罗恩说，如果是隐形衣的话，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因为隐形衣可以罩住我们两个，是不是？可是你找到了别的办法，对吗？
听着，哈利说，我没有把我的名字投进那只高脚杯，肯定是别人干的。
罗恩扬起眉毛，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不知道，哈利说。
他觉得下面的话听起来耸人听闻，像演戏一样。
为了害死我吧。
罗恩的眉毛
扬得那么高，似乎要消失在他的头发里了。
没关系，你知道，你可以把实话告诉我的。他说，
如果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很好，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撒谎呢？你并没有因此而惹来麻烦啊，是不是？
胖夫人的那个朋友，那个维奥莱特，他已经告诉我们大家，邓布利多让你入选了1000加龙的奖金，是吗？而且你还不用参加年终考试了。
我没有把我的名字放进那只高脚杯，哈利说，他开始感到恼火了。
是吗？好吧，罗恩说，用的是和塞德里克一模一样的怀疑口吻。
不过你今天早晨还说过，你可以在昨天夜里下手，没有人会看见你。你知道我并不是傻瓜。
你现在确实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哈利没好气地说。
是吗？罗恩说，他脸上的笑容，不管是勉强的还是真心的，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需要上床睡觉了，哈利。我想你明天需要早点起床，接受媒体的拍照什么的。
他猛地把帷帐拉过来遮住他的四柱床，写下哈利一个人站在门边望着深红色的帷帐发呆。他原以为有几个人肯定会相信自己的，其中一个就藏在那帷帐后面。
第18章，检测魔杖。
星期天早晨，哈利一觉醒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他为什么感到这样难过和焦虑。接着，昨天晚上的事情一下子都浮现在脑海里。他坐起来，拉开他四柱床的帷帐，想跟罗恩说话。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
却发现罗恩的床上空空的，他显然已经下楼吃早饭了。哈利穿好衣服，沿着螺旋形楼梯来到下面的公共休息室。他刚一露面，那些已经吃过早饭的同学又热烈地欢呼起来。他想起还要进入礼堂面对格兰芬多的其他同学，而他们都把他当成一个英雄。想到这里，他就有点发怵。可是他如果不去礼堂，就只好待在这里，任凭自己被克里维兄弟俩纠缠。他俩正拼命向他招手，希望他到他们那边去呢。于是他果断地走向肖像画后的洞口，把他推开爬了出去，正好和豪敏打了个照面。
你好，豪敏说，举着手里用餐巾纸包着的一叠面包。我带来给你的，想去散散步吗？
好主意，哈利感激地说。他们下了楼，看也没看礼堂一眼，就飞快地穿过门厅。很快他们就大步走在向湖边延伸的草坪上了。
德姆斯特朗的大船泊在湖面上，在水中投下黑乎乎的倒影。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他们不停地走，一边嚼着面包。哈利把前一天晚上他离开格兰芬多桌子后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豪敏。令他感到非常欣慰的是，豪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说法。
我当然知道你自己没有报名。当他讲完礼堂旁边的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后，豪敏说道，
瞧，邓布利多报出你的名字时，你脸上的那副神情。问题在于，是谁把你的名字投进去的？你要知道，穆迪说的对，哈利。我认为没有一个学生能做到这一点。 学生绝不可能欺骗火焰杯，也不可能越过邓布利多的那条。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